隧道深处装载七吨塑料制品的货车突发火情，毒烟弥漫，隧道内漆黑一片，危险一触即发。16辆车，69名群众被困起火现场，4名民辅警挺身而出，舍身救险。
火线救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全部站边上去哈，不要绕边了，全部站边上去，注意安全哈。
隧道的现在我和翁老师在组织滞留的车辆撤离，然后隧道的浓烟太大，进不去。
避震高速连接贵州省毕节市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2017年建成通车，全长37公里，平均海拔1800多米，整条高速公路的桥隧比达62%，途经岩溶山区，路况相对复杂。2021年1月28日，全国春运开始。毕节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的民警们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紧张忙碌的一段时间。下午，4中队辅警靳双翼开始对避震高速贵州段进行例行巡逻。15时32分，他驾车由东向西进入避震高速清场隧道。该隧道位于避震高速中段，是一条双向分离式两车道，全长1765米的长隧道。靳双翼在隧道内行驶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前方出现火情，一辆货车停在了隧道内东向西约1公里处的慢车道上，车顶窜出了火苗以及少量烟雾。
我马上把警报拉起，把那个话筒喊话，把后面的车子先截停，因为燃烧温度太高，我又怕他们是汽油车，怕引发爆炸，所以我就把他们全部停到我警察后面，因为我当时离这个货车有100来米的距离。我想清到我警察后面的话，安全系数要高一点。
起火的是一辆自重7吨的重型平板货车，满载的货物用蓝色帆布罩着，货车司机正在用灭火器灭火，但火势蔓延得很快，灭火器已无法将火扑灭。
我问他什么情况，我说你的车怎么燃起来了，他说他不清楚。我说怎么燃的你都不清楚，他说我真的不清楚。
前面发生，你看见车赶紧开去注意，赶紧出。
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说就是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乘客的安全，司乘人员的安全，因为生命至上，都赶紧叫他们撤出去。
靳双翼要求后方车辆及司乘人员尽快撤离出隧道东口，同时打电话向中队长罗世平汇报情况。
这清场隧道的有车子出了，赶紧出警哦！刚才燃截头已经无法控制。
3点33分，我记得清楚，就是我们的队员靳双翼就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清场隧道。就是从毕节往镇雄方向，隧道内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燃烧，然后同时呢，我跟我们就是这个翁大，还有中队上的其他人就一起呢就赶赴现场。
作为一名有着10年工作经验的交警，罗世平深知隧道火灾的危险性， 尤其是像清场隧道这样的长隧道，火情扑救不及时的话，隧道就如同一个超长烟筒，助长火势快速蔓延。隧道火灾会令隧道内人员在短时间内窒息、灼伤、中毒，甚至死亡。所以，隧道火灾常常以大量人员伤亡为结局。
因为这个隧道很长，然后又在隧道中段，又是大型车辆，就不知道他当时没有问清楚，就是说他车上装载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比如说是不是危险品之类的，还有他这个隧道内滞留有多少车辆，有多少人员，这些都不清楚，心里面当时是非常紧张的。
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罗世平请求消防应急单位马上进行支援。
哎，你好，毕节消防队啊，我是甘肃二道的甘肃交警，我们辖区毕镇高速毕节往正雄方向，在清场隧道内有一辆大型货车发生燃烧，请你们立即出一下警。好。
因为春运车流量比平时大很多，防止有更多车辆上来造成一个交通拥堵，然后就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
接到罗世平的通知后，毕镇高速通往清场隧道的各高速入口先后关闭，相关救援单位也马上组织人员赶往现场，一场与时间和死神的赛跑开始了。毕节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四中队所在地距清场高速约5公里的距离，下午3:41，在接到靳双义的电话8分钟后，汪洋、罗世平、徐荣俊三人到达清场隧道东入口。
开始进去的时候，那个浓烟还不是挺大，到这个中段的时候，大概有700-800米这个位置，这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已经车辆已经堵满，宽满车道都已经堵满车了，然后距离这个现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看不见了。
这时，很多司乘人员下车观望，大家在彼此打听前方拥堵的原因，却不知道危险正在临近。
然后有很多人在个隧道里面，就是用手机在拍摄，根本没有说要撤出去的这个意思。
这个隧道呢，它还是比较长，然后难点就是，在隧道中心车辆无法撤出来的情况下，那你隧道后方这一公里范围内的车辆和人在里面的这个安全危险就特别大。
哦，对，快点！不要往前开，快点退回来！往后面走，赶紧的，往后面要是生命安全重要的，赶紧把那边上跑出隧道去！
快点踩！你走往前面把消防通道堵住，快点！
汪洋命令辅警徐荣俊驾车前往隧道深处寻找着火点，为后续到来的消防车打开消防通道，同时找到靳双义对他进行支援。汪洋和罗世平则继续指挥车辆向隧道东口有序撤离。
好的，防冻车道往后踩，现在往后踩。
好，注意二车道里有人没得？喊出来，喊到，注意安全，往外面，先往后面跑。
15:43，清场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到达清场隧道东口，罗世平已经在隧道内为他们清理出了一条消防通道。
别动！快点！往这边走！不要走这边。
在罗世平的疏导下，消防车得以迅速赶往隧道深处的起火点。此时，隧道上层的烟越来越大。
疏导车辆这个过程当中，就逐渐的感觉到这个有一这个刺鼻的这种味道。
浓烟加速从隧道深处飘来，不一会儿的功夫，隧道东段灌满了浓烟，能见度变得极低。
灯光在我们测量这个过程中，突然之间就隧道内就没有灯光了。一下就里面就什么都看不见。
没信号了，对。
情况的恶化让罗世平十分担心在起火点核心位置的靳双义与徐荣俊，但隧道内的手机信号很弱，他无法联系上靳双义。这时隧道内的浓烟已经令人呼吸困难了。
走走前面看看。
虽然大部分车辆已经撤离出隧道，但汪洋和罗世平还不放心，又忍着刺鼻的浓烟往隧道深处搜索了一番。
当时有一辆那个车，这个驾驶员很慌张啊，然后就熄火，时常又打着又熄火，然后我们就说，哎呀，你这样的，你坐后下来，你坐后边，然后我们给你把这个车开出去，你这个肯定不行了。
没有发现其他滞留人员和车辆后，汪洋和罗世平帮助该车驾驶员将车辆开往隧道东口。15时52分，浓密的黑烟从隧道口涌出，汪洋和罗世平也驾车从隧道中冲了出来。这时罗世平的手机有了信号，他终于联系上了靳双义与徐荣俊。
赶紧退出来，听到没得？赶紧给我隧道外面退出来。
因为他在那个中心现场，我就问他在什么情况，就说所有人员是不是已经撤出来，他说所有人员都在这个撤离的过程当中了，所有人员全部叫下来了。
俺说一楼还有人哈、
啊、
说的还有人哈，这男人说是一楼还有人，
哪里
这男人说一楼还有人啊，
里面还有车，
还有汽车
啊，
还有车在里面啊，
还有车在里面，
还有大巴车的些，
还大巴车，
还有个大巴车。
他说，哎呀，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车，还有其中还有包括大客。哇，我一下子就想还有大客车在里面，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没有一点把握了，就是说反正很紧张。然后我就赶紧给那个，因为那个浓烟这个产生的这个肯定有毒气体，我怕就是说这个人在里面产生窒息啊，那个受伤害。
听说起火点附近还有大量人员车辆滞留，汪洋和罗世平想要重返隧道支援靳双义和徐荣俊，但此时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重返隧道已经不可能了。
喂，你好，我是刚刚报警那个交警的。喂喂，听到不？现在就是刚刚这个隧道的燃车辆燃烧，这个现在浓烟太大得很。那边现在个，因为现在我说，据说那边还有人在那边。哦，好好，你们搞快点搞哈。
汪洋和罗世平一边联系相关单位增派救援力量，一边联系靳双义和徐荣俊，让他们尽快带领群众撤离。
赶紧出来，跳头出来，跳不到头，喊他们往后退啊！
喂，
喊车子往后退，快点！
喂，
全部喊他往后退，全部往后退，快点！
喂。喂，
电话能够打通，但是听不到说什么。他那个地方有，就是说感觉到他有接电话了，但是呢我说什么他听不见，他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当时就非常心里非常紧张。
听不到，那个信号差的，听不到。
身处中心现场的靳双义根本听不清罗世平在电话里传达了什么指令，他只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应急处理。
3:40左右，隧道里面就已经看不清楚，因为烟太大，伸手不见五指。我当时自己的街灯我都看不见，就看见熊熊大火，然后我就在那里拿着话筒，我说货车驾驶员赶快撤出去，赶快撤出去。
货车驾驶员撤离后，靳双义开始疏散后方车辆。15时47分，徐荣俊和一辆消防车赶到了起火点附近。
好像我们同事的靳双义，他好像拿手电筒 在里面拿手电筒照，指挥我开车，然后一会儿就看不见，浓烟太大了，路在哪里都看不见。
他进来的时候，啊，我欣喜若狂，我说，哎，有人和我在一起去疏散这个车辆，但是我根本看后面两个人走开了以后，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到他，他看不到我。
由于现场烟雾过于浓密，视线受阻，刚刚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无法进行灭火作业，他们只能将消防车留在原地，和其他人员一起撤离。虽然徐荣俊和靳双义都看不到彼此，但他们知道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把隧道内的人员马上撤离出去。
我就用手机手电筒打开，跟驾驶员说，跟我叫下来的人说，你们弯下去，用这个手机手电筒照着这个路面，因为是疑心的，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反光。我说你们蹲下去，照手机手电筒照着路面，稍微走快一点，因为如果说在隧道里面多待一分钟，也有可能大家都走不出去。
隧道内浓烟密布，一片漆黑。靳双义在排查了几辆车之后，他摸到了一辆大巴车。
我们这个车门是关着的嘛，当然车里边也没有进那个烟子，然后这个等这个隧道都有这个烟都把这个隧道基本上覆盖了，对不对嘛？一样都看不见了，只剩着一片漆黑。
因为视线极差，靳双义使劲敲打大巴车窗户，才与司机取得联系。
我问了他的基本情况以后，一车乘客都是满，但是我真的在那里心慌了，很那种感觉一下子无法用语言表达。
这辆由毕节市开往镇雄县的城际大巴上，包含司机在内共有29人。此时隧道内已经不具备行车条件，靳双义让司机把车门打开，协助乘客下车步行撤离。
因为如果说在29个人，如果说全部牺牲在隧道里面，对多少个家庭要造成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家人会不会悲伤？我叫他们下车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就给他数了一下，直到数到29。
在确保起火点周边没有一人滞留后，靳双义也开始向隧道东口撤离。没走多远，靳双义就遇到了一名滞留的群众。
有一个在里面跪着哭的女孩子，我离她很近，她因为她跪下去的时候，我听到声音了。我就一把拉起来，我就说赶紧走赶紧走，这里很危险，因为如果说在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死在里面，当时那种情况非常危险。
靳双义拉着女孩紧紧地跟在她身边，摸索着隧道墙体，一步步向隧道口走去。此时在避震高速上，几公里外就可以看到从青场隧道东口冒出的浓烟。
出来没有？喂，出来没有？
汪洋和罗世平焦急地守候在隧道口，罗世平还在尝试联系靳双义，但他在电话中根本听不到靳双义的声音。16:07，在浓烟从隧道口涌出15分钟后，一名从起火点附近撤离的群众首先从隧道里跑了出来。
咱边上走，
快过啊，快过
啊，咱边上。
随后陆续有大批群众从隧道内跑出来，他们都已经被烟熏得呼吸困难。
赶紧都边上去哈。
哎呦，还得是20-30个，哎呦，
弯到的，往外面走。弯到的，马上出动了，快来，往边上，好，都边上哈。 啊，这边上哈，赶紧都边上去哈。还有人没得？
当时就是在这个洞口，就大声的喊嘛，就说哎呀，因为在隧道内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就说，我们只能就感，就说，给他一个声音，就是让他感觉到就是外面，哎，外面有人在，这个感觉到就是快要，咱们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出到那个。出去的那种感觉，
马上到了，马上到了，马上到了。
16:13，六名消防人员以及徐荣俊撤出了隧道。
出来第一感觉是呼吸很正常，非常舒服，感觉那空气很好，因为里面感觉就是快要窒息了，感觉就是要走不出来了。
不一会儿，靳双义和女孩也走出了隧道。
他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出来，然后我就跑去就是，感觉心里面当时就是，哎呀，终于平安的出来了，整个脸就是完全看不到，就是被我全部熏黑了。就是他不是戴了口罩嘛，然后就整个口罩还有身份就看到眼珠子，
啊，我终于走出来了，非常高兴，心里是那种很忐忑的。如果说我走不出来，也许今天我就牺牲在这里。
一个个车看哈，现在你是一个个车看嘛？嗯。
当然，
具体有多少车晓得不？
10多个车。
有10多个车，大客所有大客。嗯。大客有几个？
大客有多？
大客只有一个是的。跑哪的晓得不？
直接往镇雄。
直接跑镇雄。车子上还有人没得？
车子上要喊驾驶员过来才晓得。我喊驾驶员。
不是，意思是你出来的时候车上还有人没得？
我出来的时候我把大客车基本上全部出来
了，全部喊下来，小车上的基本上都出来了嘛，对，啊。
罗世平担心隧道火灾会引起次生的险情，他引导四周群众远离隧道口，同时为赶到现场的第二批消防人员留出救援通道。
请大家往回退，往回退哈，往回退，越远越安全哈。越推得越远安全，因为怕隧道，怕爆炸哈，往回推，赶紧往回推哈。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 B 节往镇雄方向一侧，有大量的浓烟漫出，啊，整个浓烟可以说把整个隧道口都给笼罩了，甚至把隧道上方的山体也给遮挡了。
由于隧道内烟雾浓度过高，消防员无法深入隧道，只得先进行排烟作业，之后再进行救援和灭火作业。这时，罗世平找到了起火货车的司机。
你是不是驾驶员？
是。
平板货车哈。
平板货车。
拖的是
交通用品
。就塑料东西嘛哈。
塑料东西。
是塑料制品，多少吨？
多少吨？它是7.5吨。
7.5吨。全是塑料制品。
塑料制品燃烧后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如果不是四名民辅警先后将隧道内的滞留人员疏导撤离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确保隧道内没有被困人员，毕节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对现场进行远端摸排。指挥中心通过清场隧道东口的监控，对进入隧道的车辆及车内人员进行了排查。经过20分钟的紧张工作，指挥中心确认事发时隧道内共滞留16台社会车辆，经与驾驶员电话确认，这些车辆上共有司乘人员69名。
清场现场，通过排查，69人已安全撤离隧道，
通过排烟作业，消防员终于可以进入隧道进行灭火作业了。17:30，货车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排查。
在最后排查阶段，我们也是通过一辆一辆逐一的进行地毯式排查，然后确保无一人被困遇险。
没有人，全部都安全撤离。这时候，才彻底安心，彻底放下心来。
当晚，69名滞留群众安全转移，平安回家。 金双翼、徐荣俊两人由于停留在隧道内时间过长，吸入了大量有毒浓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救出了69个人。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啊，如果说当时我牺牲了，或者说怎么样，我能救出这么多人呢、啊？我很欣慰，真的感到很欣慰。什么都没考虑，就是想着把隧道里面的人员全部疏散出来。
整个事件来看，最能体现的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样一个宗旨，这也能够体现我们的警察实际上是人民的保护者，我们时时刻刻都会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